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屏幕前的家人们、朋友们，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凉风姊妹。在距离亚洲大陆250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有一座美丽的岛屿，以它热带风光和旅游资源闻名，叫关岛。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枢纽，设有许多军事基地，也有鲜为人知的监狱。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踪迹。”有谁知道这里曾经也是华人福音未得之地？直到1999年，华人宣教士的脚踪踏上这里。今天的嘉宾高柏克牧师就是第一批华人宣教士中的一位，我们期待他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故事。首先，我要邀请尹正光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尹牧师，请。
好，慈悲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恩主再一次能够让我们每个礼拜在云端，在线上能够聆听嘉宾的生命的故事。这些嘉宾就像云彩的见证人，用他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特别感恩今天有你的忠心仆人高柏克牧师，在他过去几十年在欧洲、俄罗斯关岛的宣教传福音的工作，以及他在台湾牧会教导的侍奉，都能够彰显神的大能、神的奇妙，还有福音的种子。也特别感谢3年多来小人物大故事的同工们，他们的委身奉献、忠心的侍奉，能够让这个节目在云端、在线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从头到末了，无论是听的和讲的，同感一灵，同蒙造就。愿一切的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谢谢尹牧师。去年的12月23日，在我们的节目中听过高柏克牧师故事的家人们，或许还记得，高牧师出生于台湾，早年在台湾接受神学教育，后来赴美深造，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曾著《改变历史的大复兴》一书，被翻印数版本，在欧美、中台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牧会多年后，于1995年，高牧师受邀成为大使命宣教中心特遣的拓荒宣教士，以华人为主要对象。他的足迹踏遍莫斯科、圣彼得堡、西班牙、匈牙利、西太平洋岛等，在宣教过程中，多次经历苦难、危险试探，甚至走过死荫的幽谷，是一位为主死过、仍为主而活的仆人。今天，高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的是他1999年到2000年在关岛上的宣教，和他亲眼看到福音的传奇与大能。欢迎高牧师再次做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与我们分享您个人的亲身体验和见证。我听过您的故事，非常的震撼感人。为了让您有更多的时间 分享给我们屏幕前的家人和朋友们，我就把以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您，高牧师，您说，我们听。
好啊，谢谢主持人啊，各位听众嘉宾，各位大家好，我是高百科牧师哈。那我就细说，大概1996年的时候，我开始去做宣教，一直到2000年，大概前后有7年的时间。最开始呢，到冰天雪地的莫斯科的圣那个地方，非常的接近北极圈了。然后是非常寒冷的地方，冰箱打开就是给那一块放大，人在里面生活，却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我要到一个非常靠近的岛，很炎热的地方就是在西太平洋岛上面，关岛、塞班岛、天宁岛这个我以前认为原来世界有5洲，那原来有6大洲，还加上。这罗列在太平洋上面的2000多个群岛，叫做大洋。那没有想到有一天神竟然差遣我会，从天到一个非常炎热的赤道附近的这样的岛屿来服侍主。那我先说说看，就是说当时怎么会有这种感动？那原来我是辗转从这个欧洲的最边。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之后，再到东欧匈牙利，那所以我还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住，在那边宣教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会长王永信牧师呢就跟我捎来一个消息说在西太平洋海岛上面有一个地方叫关岛那里呢有一个宣教士，短期的宣教士他将要离开，那是不是在那边的事工可以？有人去支援，或者是继续去开发这样子，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想，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在这个欧洲大陆宣教已经植堂建堂，然后落地生根，开始稳定，然后有短宣队陆续来，所以呢，我就特别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当中。那就在祷告的那个期间，有一天的清晨，我起来灵修的时候。那一天灵修正好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六十六章的19节，这边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19节说：“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然后呢，他这边讲到，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示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这边就突然之间跳出一个字眼，就是说荣耀没有看见神荣耀辽远的海岛。那我想圣经里面有这样子描述的场景，跟内容也不多，就正好我在接到这一个通知跟在思考的时候。圣经给了我这样子一个印证，我心里就好像神透过圣经圣灵的感动在对我说话，就是说，如果那里有需要，我要差遣你往那里去，那所以，我就好像半开玩笑的呢，就跟着我的师母就是来跟他说，你敢相信吗？我们呢会从美国把我们在美国家的汽车运到。南太平洋的海岛上面，然后在海岛上面开着我们的汽车，在那个地方生活啊。他说：“你不要开玩笑了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句话讲完以后，3个月之后，我们竟然就人真的到了关岛了呀。那当然了，我们这个过程很复杂我们必须要完成在宣教区的一些交接的一些教会的一个事工的交接然后有短宣队来，或者是有教会后方的教会来支援之后，他们去 adopt 那里的教会，成为母会或者是姐妹会或者是友会之后呢，我们收拾行囊，全家举家。那个时候我有3个小孩那现在有4个。那个时候我们举家就先回美国，然后呢，因为在关岛那边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就把美国家里面的汽车用海运。经过1个多月运到这个关岛去，那我们自己人坐飞机到那个地方去好，那这个就是最起初去到关岛
来参与服侍。然后到了关岛的时候啊，在关岛的这个童工就跟我说，最近呢，在关岛发生一个华人的一个血案啊，凶杀案哈、啊，然后呢，有一个杀人犯在监狱啊，我们有机会开放可以进去探望他啊，我突然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呢，我就很惊讶也很好奇，然后呢就在被安排去探视的那一天哈、啊，我慢慢的去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有一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们是大学生啊，大学生对他们说是，有知识、有学识的哈、啊，有受教育的。然后呢，在这个关岛的一些农业研究的，中国的一个单位，所以就邀请他呢，就聘请他来到关岛那个地方来做实验啊。所以他认为说，哇，出国好像很好，结果没有想到去到关岛那个地方啊。是非常炎热的地方，然后就是接近赤道，然后就穿着那个这个工人的衣服，然后还要在下农田里面去做这些很辛苦的工作，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非常辛苦的情况之下，他心中就有个期待，他跟他的领导要求就是说，能不能呢在这个3年的辛苦工作之后换来呢，让我的妻子也可以来到这里，我们至少夫妻可以团圆，可以在这边生活。所以呢，他就咬着牙在那边坚忍的辛苦的工作。结果3年到了以后啊，他去问他的领导的时候，然后这个领导呢就跟他讲啊，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如愿。你的一妻子我们也把他送出去了，但是很抱歉，不是送到关岛来，是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在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所以他当下一想，哇，整个好像就是夫妻见面或者全家团圆的这一种期待哈，整个幻灭，然后感觉深深的被欺骗或者是被利用，所以一时之间充满了愤怒啊，把这3年来的委屈通通在那个时候爆发了，爆发了之后啊，他就是疯狂似的拿起尖刀啊，就刺杀。刺杀了他的这个长官之后啊，还不解气，追到这个长官的家里面去，那看到他的家人的时候，他还举刀起来，突然有妇人看到尖叫，那这个尖叫声啊，突然间把他给叫醒了，他才看到自己满身是血，拿着刀那就在这个时候他逃掉，但是呢，关岛是一个小小的岛，关岛上面呢，当时是有15万的人口，大概有5000个。华人哈，华人，然后呢，这是他没有地方跑，很快他就被抓到，被抓到了以后呢，就在监狱里面羁押的期间，接受审判的期间呢，那我们去探望他，哇，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仇恨，充满了不满，然后充满了报复，你可以看到整个眼睛里面啊，就是血丝红，好像杀红了眼，然后呢。像恶魔附体一般的，像一个绿巨人愤怒的，这个猛兽一样啊，对啊，那我们隔着监狱哈，那我们到监狱里去的时候啊，那个监狱是戒备森严啊，你进到监狱里去哈，你要全身，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拍照，因为手机啦、钥匙啦、铜板啦，所有的东西都得放下，掏空一切，因为呢怕有一些什么越狱的东西或者是偷渡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啊是经过搜身、X 光，然后呢，所有证件登记、安全调查都通过之后，还经过了好几道的闸门，才进到了那个重刑犯关羁押的地方。哇，每经过一道口，我就在想，哇，这个怎么出得来啊？出得来这里也出不了那里，出不了那里，哦，真的是插翅难飞啊！在这个重刑犯，而且呢，经过这个要到重刑犯的过程当中，还会经过这个牢房，你会看到，哇，这一些。当地的这一些犯人啊，就打着赤膊、赤龙、赤凤啊，整个身体的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哇，那真的如果没有这些铁栏杆，没有这个警卫的保护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有这个监狱里面的一股暴力之气啊，或者是整个有一种阴暗的势力在那个地方啊。那当我们见到这一位 先生，他姓姜，姜太公的姜，姜先生的时候啊，跟他聊，他其实是个年轻人啊，聊那就跟他谈的时候，起初他看都不看，看都不看，但是呢，我们就隔着监狱里面呢、啊，好好的跟他谈啊，那因为至少我们是华人，用我们的母语，我们可以沟通啊，同文同种，我们可以聊，可以谈，然后呢，每一次去，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的时候，起初呢，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是听不下去的。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在告诉他，就是说，人生的一个危机，现在也是你的转机。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帮助你。他了解你的情况，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耶稣认识你，他知道你呀。那甚至我们也告诉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旁边也有死刑犯被钉在那里。但是呢，这个死刑犯他们做了不同的决定，一个是拒绝耶稣，一个是接受主。接受主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没有绝望，他产生盼望，耶稣怜悯他，他能够进天国。所以，当我们这样慢慢跟他讲的时候啊，你就开始感觉到每一次去，他听进去一点点，一点点，好，就这样。那那个时候。他在接受审判的时候，终于开口，我们愿意接受为他祷告。那一般人我们在监狱去探访，祷告就是说希望他们可以减刑，可以重获自由，可以出狱啊。但是对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case，因为他是中国出来的。如果照这样子的情况，美国如果不受理，把他遣送回中国，在中国啊，他这样子的情节，在中国的法律是唯一死刑，绝对是直接枪毙了。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他可以被羁押关在关岛，在那个地方服刑，而且呢，是关得越久，他可以活得越久。如果把他放出去，就是遣送，因为不可能有犯罪记录还在外面生活，所以遣送回国的时候就唯一死刑。所以呢，反而我们这反向来为他祷告，求神让他被判刑，而且呢，可以被关在监狱，不要放出来。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啊。那后来果不其然，真的经过审判之后啊，他没有被遣送回国，他在关岛服刑啊，甚至被判了无期徒刑啊。那这个无期徒刑对一般人来说好像是死刑一样，但是对一个就在生死存亡边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他可以活下去，活得越久，他还有活下去的一个机会跟可能。呀，所以呢，很奇妙的，我们每次去了以后就放几本书在那个地方。那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走了之后，他有漫漫长夜，他就打开这些书，然后很奇妙的，我们为他，我们在监狱外面为他祷告，他在监狱里面看着这些福音的书刊，然后教会的这一个属灵的书籍，结果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对他说话。然后呢，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带他觉知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他的那个脸改变了，他的眼神也改变了，原先的暴力之气慢慢的有了人性啊，然后开始了接受耶稣基督的爱，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赦免以后，他悔改认罪觉知以后，你开始发现圣灵真的会住在人的心里，取代原来的那个有残缺的，然后这个有破碎的那个心灵，我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在绝境的时候，在黑暗的这个监狱的角落，却遇到了生命的真光——耶稣基督。当那一束光照到他的心灵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由里到外，整个人开始明亮起来，开始明亮起来。然后呢，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他在监狱里面呢。受洗，然后呢，在监狱里面，他因为求知若渴啊，我们呢每一次去，他就把上一次拿给他的书，他说：“牧师啊，我们看完了，能不能麻烦你再换一批书给我看？”哦，我就是精心挑选，由浅入深，回到教会，把教会仅有的图书、小小图书室里面的这些图书啊，就这样子每一个礼拜。换一点，换一点，不到半年的时间了，他竟然把教会里面所有图书室里面的书柜里面的属灵的书籍呢，全部都看了一个遍哈，看完了一遍，然后呢，他就有一天说，什么叫做蒙召？ 我知道我是蒙恩，我得救了，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做蒙召？所以我跟大家，蒙召就是说，你愿意委身，成为神的器皿，让神使用你，让神使用你。然后我跟他说，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神所重用的这些人，也是罪犯。你知道，摩西他曾经是一个杀人犯，也是一个逃犯，逃犯40年之后，在旷野又被神呼召出来。然后呢？你知道大卫也是一个杀人犯，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扫罗他是教唆杀人哎，他还逼迫啊，所以呢，这些都是犯人。但是保罗甚至说，我是一个罪犯，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今天神竟然呼召我，愿意怜悯我、改变我，还要使用我，所以这个就是蒙召。所以我说，像大卫、像扫罗啊，变成保罗，像摩西，他们都被神重用。他说：“那我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后来呢，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说：“那我也愿意，只要神用我，我尽我所能的来为主所用。”后来我们真的尝试了以后啊，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呢，在关岛周边还有一些小岛啊，就是塞班岛、天宁岛，我们必须有的时候要兼顾附近的那些教会的需要，有的时候要坐船啊到那一些地方去传福音。那主日的时候，教会的讲台没有人带领怎么办？我们是唯一的一个华人的牧师在那边，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跟监狱方面取得啊一个联系，就是说能不能在礼拜天特定的一个时间，就讲到的那个时间，我们教会的电话放到讲台上，那请用一个电话放到监狱里去。他透过监狱里的电话，然后呢传输到教会的讲台，讲台用麦克风用 speaker 啊，然后呢透过监狱，然后呢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传讲福音的见证跟信息。因为呢在当时的教会也有很多出信的或者是慕道友，他们还没有信主。结果没有想到，真的他就成为一个监狱的传道人了哈。我们就在监狱里面把他安立成为监狱里面的一个传道人哈。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听了，看见这个事情的这样的发展，我很感动，常常流着眼泪想到说，在监狱外面有这么多的像我们这样自由自在的人，然后呢四肢健全，然后呢所有一切资源充裕，但是这些人呢？为什么神不从这些人去拣选人，却去拣选一个已经失去自由，而且被判无期徒刑的一个罪犯？他人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关在监狱，还要用他来成为一个传道人呢？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不是没有人用，而是神的怜悯。一个是神的怜悯跟爱，一个是真的一个人的生命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你要相信，你顺服，你信的顺服。神有无限的大能，要透过你彰显出来呀。所以呢，这是一个我刚刚去到那边就发生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原来神铺了一个梗，这个梗是为了将来更大的一个福音的复兴来做预备。当时在整个关岛的监狱里面，只有一个华人，而且这一个华人又是重刑犯，所以重刑犯在监狱里面呢，就是好像老大哥一样啊，所以呢，他反而在那边很安全。结果呢，在当他开始半年之后被神这样子造就起来以后呢，突然不晓得就在那一些年间啊，在福建的沿海，有很多人在谣传说，只要能够踏上美国的国土，就好像你打棒球一样，你只要盗垒成功，脚一踏上这个盗垒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你就可以在美国居留，就可以在美国工作。啊，他们可能是听错了，因为美国的这个公民的法律是你要生在美国，不是脚踏美国哈，所以不是盗垒，也不是偷渡啊，而是要合法的这个生在生产在美国啊。所以呢，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呢，很多在福建沿海这些很穷困的这些渔民、农民、公民啊，他们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中国啊，那个时候啊，他们在阳光底下、烈日底下去做很粗工，去打石头， 一整个月赚下来也不到4、500块人民币啊，所以呢，合不到美金100块。但是听说到国外呢，哪怕是打小小零工，每一天都有100美金。所以大概他们的想象就是说，我只要卯足了劲，拼了命，我出得了国这个地方，能够进到美国的话，那就是好像人间天堂了。只要脚踏美国，一天的工作就可以抵中国一个月。然后我如果能够在美国一年，就好像在中国一辈子的收入，如果赚了一年两年，带了一些储蓄回到中国，我就可以脱贫，我可以开个小店，我可以盖房子，我可以结婚，我可以干嘛？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憧憬。所以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呢，福建沿海叫做万船齐发，他们开着就是可能就是很破的船，很破的船，然后呢，可能是大的渔船到了。靠近那个关岛附近，他们在做那个小舢板啊，去抢滩啊，小舢板啊，或者是小浮艇或怎么样，然后呢，几个人划着划着就冲上岸。他们认为说，一旦冲上岸了，盗垒成功了，就会有人迎接他们，他们就好像一个新的到人间天堂。没有想到，当他们一艘船登岸的时候啊，却一个都被捕了。被捕了以后啊，就放到关岛的监狱里。结果呢？瞬间的，一时之间，因为在美国他是比较人道主义，他不会说把你们通通推回去死在海面上啊，所以一旦上岸了以后，他们经过法律是要经过调查审核之后，法律程序之后再决定开始要遣返还是要拘留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上了岸以后啊，结果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通通关到监狱里去，结果呢，关岛他那个地方的犯罪率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一下子涌入了500多个犯人，那个监狱大概只能容纳几十个人，500多个犯人进去，根本没有牢房给他们住，所以呢，就在监狱里面的空地、露天啊、草坪上面给他们搭了十几二十座的帐篷。那你知道关岛是非常炎热的地方啊，它甚至白天的时候都接近摄氏40度，都超过人体体温，是会中热衰竭、会中暑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在关岛的时候，白天都得躲到冷气房，到清晨或者是黄昏的时候才能够出来啊，出来，要不然就是去潜水、去游泳，在水底下这样。所以在那个很炎热的地方啊，他们呢只没有房间，只有帐篷，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是非常的辛苦，而且呢，他们这么多人住在那里的时候，卫生设备条件也不够。所以他们甚至去，我去探望他们说，我的天呐，这些我们的同胞在监狱里面，简直就像在难民营一样哦。旁边有严密的这个铁丝网、通电的，还有高墙围绕在那一片土地上。然后因为关岛是很炎热的地方，它没有地下水，它是一个珊瑚岛，他们的饮水是怎么样？是靠着每一天啊，它很炎热，所以水汽蒸发从海面上来之后，到最热的时候，那浓云很浓的时候，就突然下起雨来。那每一天这样子下一阵雨，下一阵雨，就把那些雨水，收集起来，成为他们的饮用水。所以这个帐篷，当雨水下来的时候，人又在里面，整个地上是泥泞，泥泞哈，就是泥巴一样。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浴室。然后他们呢，就整个身体都是脏兮兮，都是泥巴，然后甚至连有的是赤脚，连拖鞋都没有，踩在泥巴，然后在这个帐篷里面进进出出，里面也脏，外面也脏，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当时呢，这个成为这个关岛监狱一个头痛的东西哈，所以他们就像关岛当地的华人社会发出呼吁说，那你们的华人团体啊，能不能来募资啊，募资一些他们的民生用品，像脸盆啊，这个毛巾啊，拖鞋啊，然后呢内衣啊，内衣内裤啊，或者是这个 T 恤汗衫这样，能够给他们这样子，这个解决他们民生的需要，然后他们等着一批一批的要接受法庭的审问，再做裁决所以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监狱去探望他们的时候，那些这个警卫都是持枪核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这一批犯人群聚在那边，而且这些人呢是出来了以后呢才发现搞错了，但是呢 命运多舛，因为他们要来申请这个能够居留在美国。如果失败了以后回去，他们可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或者回不回得去，他们生死未卜，所以他们的心中是很惶恐不安的。所以，甚至他监狱也会怕，如果犯人呢群起暴动的话，挟持人质，或者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冲突，那会引发很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戒备森严，就是真枪实弹很严密的来管控。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些教会捐出来的，我们买了好几百双的这个拖鞋然后呢还有这些这个 T 恤，然后短裤送到监狱去，还有一些毛巾。要送给他们的时候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们面对面来谈话，然后呢，他们一直问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你们也是华人，我们也是华人，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去？那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好多好多问题那当然，我们是传道人，我们进去，我们要告诉他们不是解决他们这个现在的问题，也是要解决他们灵性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然后他们想要来到美国一个更好的国度，但是呢，这个地方能不能成为他们人间的天堂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更告诉他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好的真正的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这样，后来呢，我们跟监狱商量，就是说可不可以安排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有一个类似说明会。或者是布道会来告诉他们，来辅导他们，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然后呢，来安抚他们，让他们可以晓得怎么样跟狱方配合，而且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守法，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平心静气的先度过这一段过渡的时期。所以，监狱这方面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了一个特定的时间，一个礼拜三的下午，但是呢，只有半小时，半小时，因为呢，是非常炎热，所以我们要在下午太阳快要下山、黄昏到日落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大概只有半小时7点钟到7点半，有半小时的时间把他们召聚起来。而且甚至没有什么大的礼堂都没有，就是让他们从帐篷出来，然后在草地上面画一个地方，让他们500多个人席地而坐，而所坐的地方有的是湿的地方，就是真的是坐在泥巴上，或者是在坐在那个草地上，因为每一天这样子下雨，那整个草地也都被糟蹋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一天到了，我们也为这个事情非常迫切的祷告，然后呢，神就让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有限的一两个童工进去，一两个童工进去，所以呢，带着我们进去到重重关卡之后，见到他们，而他们坐在那个，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干渴、非常焦躁的眼神，每一个人都是乌漆抹黑的，晒到这个。整个就是非非这个人好像都被烤干的人干一样，然后坐着抬头仰望天，那种好像我以前在异象里面看到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呢仰头望天说：“谁来浇灌我们？谁来滋润我们？”他们的灵魂的深处感受到他们的那一种饥渴，那一种干渴难耐，那种痛苦的呐喊。所以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非常难过。但是呢，我们带着福音带给他们好消息，带给他们信心，带给他们盼望。所以在那短短的时间，我就带他们跟他们讲解，跟他们讲解他们的人生走到这里，将要面对什么，要遇到什么。然后呢，我再告诉他们，人生不是只有这样，即使很多出人出到国外。在国外流失，在国外产生不幸，或者是出了很多问题的，也不在话下。所以呢，我就跟他们讲，在那个地方跟他们布道跟他们讲人生的绝路转危机，现在是抓住机会，可以成为转机，可以成为转机。那如果在危机中你不抓住机会的时候，这个不是转机，也有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危机当中。那所以说，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他们，天上有一位天父爱他们。当我开始慢慢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奇妙，那个整个氛围不一样。本来是监狱， 本来是大家很躁动，突然全部人都安静下来，然后你看到天非常的蓝，然后呢，海面风和日丽，然后在那个地方，我跟他讲到的时候，和风吹来，好像就是大学的福音营一样啊。然后呢，有一股神的灵同在的那一种安慰降临在那里，然后呢，安定他们的心。虽然旁边警卫还是很紧张的看着，因为他们并不懂我们在讲的什么啊，他们听不懂中文啊。所以当我们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很安静的听。很安静的听，很认真的听，啊，并没有什么样不礼貌啊，或者是什么样不屑，或者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命当中很紧要的关头，啊，然后呢，我就讲着讲着，到了7:15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哇，完蛋了，因为远远的地方呢，我抬头看着他们席地而坐，就像当年耶稣啊，在这个。在山上讲道或者在海边讲道的时候，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就坐在那边听，就那一种感觉，好像耶稣在对着，然后这个天就是神的帐幕，我们就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之间，在那个地方来聆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要对着他所创造的人类来讲他的心意呀。那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远方。有一大片乌云，乌云的下面呢，已经是充满了暴雨。你可以看到云，然后海，然后云跟海当中呢，已经有起了一大片的那个蒙雾。那个蒙雾就是雨大量的从那边在下，然后风往这边吹，那个云跟这个雨水就要被风带过来。所以关岛是每一天的黄昏几乎就会有一阵暴雨。结果呢，7:15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风起云涌往这个地方来，如果那个雨一过来，因为是在露天的，他们要做鸟兽散，大家都要跑回去他们的帐篷里面了，所以这个聚会就马上得截止了。所以我的心中就很紧张，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让止住这个云和雨，在风和海上面不要过来，让我能够完成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所以呢，很奇妙的，你可以看到风还是在吹，但是那个云跟那个雨就没有过来，就好像被拦阻在某一个地方，就卡在那个地方。你看到雨还是在下，云还是在那个地方，风还是在吹，但是呢，就不动了，就不动了。所以我就抓紧时间，赶快在7:15到7:20的时候，因为后面还要预留10分钟来回答他们问题，所以在20分，在那5分钟，我就做呼召。决志信主的呼召，所以我就在呼召他们，带他们做决志的这个呼召。然后当他们在那个地方思考他们要不要回应的时候，在做人生最后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祷告，我闭上眼睛呼召的时候，然后我呢睁开眼睛一看，没有想到，当我一完呼召7:20，我一呼召完，同时有300多个人举手决志，流着眼泪。然后呢，低着头，愿意说他要相信耶稣，要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异口同声的做决志祷告。你可以听到啊，几百个人，一声声、一句句，啊，一字一泪的在神的面前诚恳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就在那一刻。我感觉一股神圣降临，然后呢，一祷告完以后，突然之间有十几个人站起来冲向讲台，那个卫兵马上上来制止，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以为他们上来要来暴动或怎么样。我说不要动他们，不要动他们，他们只是有问题要问，有问题要问。所以呢，他们冲上来，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高牧师，高牧师真的有神哎！我说啊。你们第一次听到福音，怎么能够这么确定？他说：“刚刚你在呼召我们的时候，要问我们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坐在地上，地都在摇，哎，整个地都在摇晃，哎，所以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赶快信主了，赶快信主，催促我们赶快信主。”我说：“啊，竟然我布道那么多，从来没有说什么，我在呼召的时候会有一个催促的声音会摇动人哦。”他说：“有，真的有。”我说：“因为我是站着。”我站着的，所以我没有感受到。但他们是坐在地上，他们说真的，刚刚你在呼召的那一刻， 地在摇，所以我们心里也很震动，我们心里也很感动，所以我们情不自禁，我们都举手了，我们决志，我们要信耶稣。哇！后来我就说：“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后来再回答了他们一些问题，又为他们鼓励了之后，我说：“好，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你们。好，我跟玉芳要求这一段期间，每一个礼拜至少可以去探望他们一次。所以我说下个礼拜再来看，你们缺少什么再跟我们讲，我们再去为你们募资，再有预备啊，或者有什么问题你们想好，我们可以再回答你。所以后来我们就离开监狱，在7:30离开监狱的。”进监狱的门口，一出来7:30一出来，啪！那大雨滂沱从天而降，下大暴雨。那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全部统统回到他们的帐篷去了，对吧？所以呢，哇！我看到真的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后来再回想这个事情，那我说怎么地会震动？后来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把电视打开，他说关岛的一个号外消息，为什么？他说。刚刚7:20，关岛5.7级的大地震，我们在台湾呢，5.7级可能不算太了不起，但是在关岛这个地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大事情。为什么？因为关岛它是处于南太平洋、西太平洋的那个马里亚纳海沟，马里亚纳它是海沟，是海平面下11,000公尺，它比圣母峰、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所以它是很深很深的。海沟，海沟下面呢？海沟下面的山，就海底的高山，11,000公尺的这个高山哈，知道？然后那个山的山顶尖突出海面一点点那个地方，凸出来的地方叫关岛，凸出来的地方叫关岛。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哦，这么高的一个高山的山尖在海面上，稍微一个地震，如果这座山。产生了什么样的震动，很有可能整座岛就没下去了，就沉没到海底，就沉没到海底。所以很多时候啊，在这个大洋洲的这一些岛国就是这样子，一有地震，一个国家就不见了，或者一个地震它冒出来了，就是这样子。所以5.7级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突然之间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圣灵来的感动，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慈爱的天父从天上看着，在地上同时有300多个迷失的羊要回家，有神的儿女要有罪人悔改，要成为神的儿女。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第15章讲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就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子欢喜；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要为他欢喜。就像浪子回头一样，那个爸爸呢，要为他杀牛宰羊，然后有大的宴席，因为他是死里复活，是死而又得。更何况你把这样子的欢喜扩大300多倍，同时有300多个人愿意回家。他们说：“我们愿意回家。”这不感动神，这不感动天，不感动地吗？创造天地的神，就在这个时刻，用很奇妙的这个神迹奇事来见证他的道。啊，真的是他们愿意回转向神，神的心都震动了，地就震动了，连那个风和海和雨都停在那个地方，暂停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的心里真的是。极其的感动。那后来呢？我们陆续再去探望他们，然后他们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因为要出庭，要找律师，然后呢，要申请，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很多的时候，他们要有很多的资料。有人说，我们要说谎还是讲实话？然后我们要有真的资料，还是要编资料？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相信神超过一切，我们用。我们的良心面对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把我们的问题重担交托给主，看神的带领。果不其然，很多人他们诚诚实实的接受主，信了主之后，他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判决。之后有一些甚至可以留下来，有一些是可以到美国，可以居留，可以打工啊。总而言之，在那个后续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很奇妙的生命改变的经历。哦，我还忘了讲一点。因为他们在监狱里面，然后呢，这个传道人，监狱里面的那个传道人也是华人， 然后可以对着他们。我们是一个礼拜去一次，但是他在监狱里面可以长时间跟他们接触，而且他已经是重刑犯，好像是监狱的老大，他们大家都听他的，而且他在里面熟门熟路，他又可以在里面里应外合的跟他们传福音。然后我们给他们带去啊一些的布道，他在里面给他们造就。没有想到，就在这500多人、300个人觉知，在我还在关岛的那一段期间，第一次，因为有太多人觉知信主之后，明白既要福音之后，我们跟监狱申请能不能有个机会，在他们还在监狱的时候为他们施洗，因为将来不知道到他们要到天涯海角哪里去，所以呢，狱方也同意，这是打破关岛的监狱历史。我们一次为183个人在那边施浸，一个一个用了一整个下午，一个一个来问信德，然后一个一个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每一个人都获得重生的感动跟激动啊，跟这个喜乐跟满足。所以呢，我就发现哇，原来神在半年前让一个人的不幸，却成为众人的祝福。然后很多的人，这500多个在监狱羁押关的人，他们的背后是500个家庭，500个家庭在中国殷殷切切。所以呢，这个当中我发现，神呢透过我们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我在很遥远的西班牙，我也不晓得将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在这种很重要的关键时刻，神穿针引线的把我从很遥远的西班牙带到关岛，然后在关岛的时候，就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神就成就了一个这个福音这个广传福音，然后呢，这个福音爆发的一个大复兴的一个传奇，这样。所以我要为此献上很大的感恩，因为这个让我亲身的经历呢，圣经里面所说的，罗马书所说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所有的外邦人啊。所以呢，感谢主，感谢主啊。那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听众，如果你还在犹豫，或者你没不一定人生要走到穷途末路，我们还在半路的时候，有的人是真的没路走了，他要找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有的人呢，他不一定要走到穷途末路，但是你可以往反方向来想，那你要等到绝路才来想人生是什么吗？还是你现在就要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真理是什么？有的人是为了挽救，那有的人是为了提升，有的人是为了这个绝处逢生，有的人是能够活得更丰盛，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还没有信主的，我鼓励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你的生命会有极大的转机。无论你处在任何的情况，那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人，我也鼓励你能够委身，能够为主所用。只要你愿意让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在人来看几乎已经是报废的生命，在国内是死刑，在国外是无期徒刑，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却成为贵重的器皿。那更何况你，更何况我，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开车，我们可以四处旅行，我们可以宣教，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逢人便传。他只能在监狱里面，那个将传道只能在监狱里面守株待兔，但是他都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为主摆上，更何况你我呢？更何况你我呢？他是绝望的人，还可以成为一个带给别人希望的人。那你我，我们对神有盼望的人，我们更可以带领别人进入到神的极大的恩典当中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在人有所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求神就垂听我们的这个祷告，鼓励更多的人起来成为神所要使用的器皿。复兴当中，在复兴的浪潮当中，让我们可以共襄盛举、共逢其盛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也成为在复兴当中神所要使用的仆人、侍女跟器皿。那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之前，昨天台湾又连七震，而且是非常虔诚的，一直好像在告诉我们，神要震动天，要震动地，他来的日子近了。求神能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在亲自召唤我们，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主。
谢谢高牧师的这么有力的、这么震撼的故事经历哈，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然后在后面也有对家人们和就是有志奉献自己、献身自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好的、美好的鼓励哈，还有对慕道友我相信今天在这里听过这个见证的，回去都不一样啊。从前分文有神，今天是借着高牧师的口，应该是说亲眼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我
而
们
且还补充一个经文哈，在
好。
罗马书里面的13:13-15，那个地方就讲到，人如果没有听见福音，怎么相信呢？所以未曾信怎么能够求呢？但是呢，你要能够相信，你要先听见，但是你要听见，要有人去传，有人要去传，以前要有人蒙差遣，然后神现在愿意差遣。你我愿不愿意就成为那个蒙差遣而去传，让人能听，听了人能信，信了人能求，求而神能给，人就可以得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时代当中的关键人物，我们都是神福音宝贵的器皿跟贵重的器皿跟使者啊！所以求神也把这份感动放在同工弟兄姐妹们的心中。
是的，谢谢高牧师的鼓励哈。我们不一定要去远方才能做宣教士，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神借着你身边的这个环境，把这个需要的、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带到你的生活当中时候，那可能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就是分享永恒生命的机会。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这样的敏感的心，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能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高牧师您的这个故事。是你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的家人都跟我一样，我虽然已经听过高牧师您的故事，我还是沉浸在那个被震撼当中，特别是那个地被震动的时候，我相信那是神要接纳那些要回家的孩子们，非常震撼，是震动他们，摇醒他们，回家吧，孩子，回家吧。感谢主，我接下来要请孙牧师、孙雅各牧师为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分享做一个小结和感恩的祷告。孙牧师。
好的，感谢主，谢谢主的仆人高牧师用这样的一个亲自看见的神机骑士的故事，来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相信那一位在死刑犯是因着。他愿意投靠主，神早就预备他在监狱里面不但可以用他的声音传道，出监狱，就算他人被捆绑，但是他的声音不会被捆绑，他的见证仍然被纪念，这样多的人正好就在那一段时间。本来监狱没有华人，就是一个重刑犯，让我们看到了，神可以派来500多个位，其中有300多位信主，也有183位受洗，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而且神安排的这个时间不错的，让他高牧师在他呼召的时候只有5分钟的时间，那雨就不过来，等所有一切结束的时候，雨又。滂沱降甘霖，好像是洗净了那地一样，洗净了人心里面所有一切的污秽。 啊，神啊，就是这样奇妙的啊，在地震的时候啊，像《使徒行传》16章啊，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一样啊，他们那些被囚的就出监牢啊，真正从撒旦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啊！感谢主，高牧师因着他自己的愿意的顺服啊，他愿意去到任何的地方啊，真是寒冷的啊，西伯利亚啊，一直到西班牙，也愿意到了关岛。啊，在关岛啊这样的一个监狱中把自己和他的3个孩子他们一起到了那里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就是今天如果神也用这一段话来激励我们求主继续不断的圣灵做工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归在他的名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你自己仆人的见证中，哦主啊，你成就了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因为哦主啊，你就是透过话语的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许多的人能够归向你。主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就是让我们经历到环境是主你所安排的。但是我们必须顺服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主你的同在，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哦主啊，我们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中让我们的心灵再一次的被洗涤。哦主啊，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我们在困苦中的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的安排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是带我们这些人进入你的荣耀里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谢谢孙牧师。那这个时候我也要预告一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从下个星期下，对，下一期下星期开始，访谈的时间呢，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美西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开始，7点到8点半，北京呢是礼拜二午间10点钟，请家人们注意这个时间哈，如果您晚了就会错过我们最精彩的故事的时间。下一期《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节目是因为是母亲节，我们特别邀请曾经上过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陈培利牧师主持，并邀请到他的母亲陈水莲牧师。好，母女都是连都是牧师，母女联合彼此谈心。李水莲牧师曾经是台湾著名影歌双栖艺人，哈，影星和歌星，84年蒙召现身，96年被爱慕为牧师，在世界各地主持音乐培灵布道大会，带领无数灵魂归主。在这一期呢，他们母女联觉一定非常精彩，请家人们不要错过。再次提醒大家，是美西时间5月12号晚上7点钟，北京和台北时间呢5月13号礼拜二上午10点钟，比平时提前1个小时。小人物大故事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也为大家增开了一个健康知识讲座栏目，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那5月份呢？我们的播放时间也是根据我们小人物的这个大故事的节目，5月13号美西时间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是5月14号星期三上午10点。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黄珊珊医师，为我们主讲如何睡好觉。黄珊珊医师毕业于 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89年于美国洛杉矶尔湾开业，行医年间担任医院顾问，参与许多的医疗系统的管理。那他也创办了播音音乐，身兼医生博士和音乐才女的身份，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也欢迎家人们把这个时间定好，美西时间礼拜二的7点，北京和台北时间礼拜三，下周的礼拜三上午10点钟。 家人们，如果您希望听到今天和以往的嘉宾的回放，那您一定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和 LINE 的群组。那在屏幕上有两个二维码，所有以往的小人物大故事回放都会在这个我们的群组里面播放，也在 YouTube 上您可以看到。那请您看完之后呢，记得给我们点赞。点击小铃铛，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呢，我们为您预备了现在屏幕上的这个网页哈，这个网址，您把它记下来，拍下来，就可以收看我们以往的回放，访谈的回放。我们在组里是一家人，让我们一起听精彩故事，彼此分享感动和思考，使我们的生命被影响。得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